前厨君胡春华高调现身被骗，日本海产不再依赖中国市场，中共控台军网络攻击，卑儿受重创，北海道提前降初冠雪。应对人才方，英国取消多项从军限制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4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华盛顿邮报得知，黎巴嫩真主党通讯设备事件是以色列红色按钮计划的一部分，涉事两间空壳公司越显神秘。此外，以色列为何选择现在引爆设备亦是一大疑问。以色列虽然连日空袭真主党据点，但并无军事入侵黎巴嫩。耶路撒冷邮报23号分析指，以军发言人哈加里上将礼拜一发出的撤离警告有三个不寻常之处，包括指要求真主党活动区少数没有撤离的民众撤离，并没有要求黎巴嫩南部居民完全撤离。此外，警告强度亦不好似以军在加沙发布的大规模撤离令。此外，警告强度亦不似以军在加沙发出的大规模撤离令。因此，邮报认为以军不一定地面入侵黎巴嫩，更可能持续大规模空袭真主党。这个就引出一个疑问，军事情报圈认为红色按钮计划是多年渗透真主党通讯、后勤和采购流程的尖峰之作。这种等级的袭击通常是为后续全面军事行动作铺垫。为什么以色列这么精密布局，但是就没有对真主党开展？以色列退役准将、现担任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的奥里昂对华盛顿邮报说，如果这个行动只是一种阻吓而不是为进攻做铺垫，无疑浪费珍贵筹码。奥里昂说，这张牌现在打出来了，如果后续不展开进攻，用了这一张完美开局的黄牌值得吗？目前专家唯有推测，可能是以色列担心真主党发现科技中的机关，被迫提前落手。一位前以色列情报官员解释连环爆炸背后大量的情报工作，摩萨德等部门要详细了解真主党需要什么货物，需要多少，和哪些空壳公司合作，这些公司在哪里，联络人是哪个。在搞清细节之后，摩萨德要建立一套体系，其中一个公司向另一个公司买物品，另一个公司又向另一个公司买物品，一步步接近真主党的采购代理。卷入这种事件的包括台湾的金亚波罗、匈牙利的 BAC 公司和保加利亚的诺塔全球公司。一位匿名的匈牙利安全官员告诉华盛顿邮报知，调查人员已经确定 BAC 是一家空壳公司，并参与向真主党提供科技的交易，这些科技从未进入过匈牙利。 BAC 公司被用来欺骗真主党，但不清楚 BAC 行政总裁是否知情。保加利亚方面的记录显示，诺塔环球公司的经营者是39岁印度裔挪威男子何塞。华盛顿邮报查出，何塞在以色列商业网站 Founders Nation 上发过简介，其中列明何塞的官方合作伙伴入面有以色列国防军。何塞在奥斯陆的朋友说，还有何塞的士司机都联系不上何塞。华盛顿邮报发现，何塞17号到达波士顿，直到20号都没有离境记录。他到波士顿是为参加一场科技大会，但大会主办方说何塞没有来领出席入场证，亦没有参加任何一场分项研讨会。华盛顿邮报找匀大会30间合作旅馆，亦都找不到何塞。各种政治传言满天飞，显示中共内斗不断。 这种背景下，前中共储君胡春华最近高调现身内蒙古。据中信官方媒体报道，9月9号至13号，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率政协专题视察团到内蒙视察，配合最近各种习近平陷入内斗、权力受限的传闻，网上有人提出胡春华突然高调现身，是废太子要强势回归了吗？不过前中共内蒙古官员杜汶认为，胡春华确实在做政治宣示，但是对习近平表忠心，而不是要对抗习近平。杜汶认为胡春华这次视察的主题是农村垃圾处理和乡村振兴，这个是习近平提出的重点战略，这个意味着胡春华此行不是和习近平路线对立，而是要对外表示自己和习近平保持一致，这个是在中共复杂内斗中胡春华的一次政治表态，他在向习近平释放积极信号，希望确保自己不会被边缘化。杜汶仲分析说，胡春华去内蒙有三个反常。第一，八月全球曾经热传胡春华要接任中共总书记。第二，胡春华到内蒙是故地重游，重回他当年入中央政治局的龙兴之地。这个有点像胡春华在这里说，我回来了。第三个反常是胡春华在内蒙相当高调地接受内蒙区党委、区政府高层的拜会，这个有借习近平之名擦自己存在感的嫌疑。杜汶因此说，胡春华被王沪宁呃了，他说胡春华带团到地方，这个不是自己能够作主的，至少要经过王沪宁的同意，而王沪宁不会承担责任，可能是习近平点过头的。胡春华不是张友侠和黄小红，他不被习近平信任，胡春华在这个时候这么高调，其实是被王沪宁放在火上烧，简直在这里沉死。杜汶说胡春华可能在走李克强的旧路。中共20号宣布逐步恢复入口日本海产，但日本国内反应冷淡。有分析指，中共惯用贸易作为外交手段，但日本海产业已经渐渐脱离中国市场。住在日本的香港公民代表会议亚太委员召集人叶锦龙指出，因为日本海产已经成功脱离了对中国市场依赖，将海产转售到美国、东亚国家，亦证明日本食品安全在海外有保证，亦善于推销。据日本官方数字，2022年中国占据日本海产总出口的 22.5%， 但中国限制日本海产入口。一年后，2023年日本海产业没受影响，海产出口不跌反升，超过疫情前2019年的海产出口额。国际关系学者王伟国表示，中共惯用贸易手段作为外交筹码，过去向澳洲禁运龙虾，最后澳洲经销到其他国家，禁令最终没有威胁澳洲经济。日本在这次亦发现中国的不稳定因素，因此努力脱中，但中共就算撤令亦都撤得太迟。中共国安部9月23号宣称，匿名者六四并非普通黑客组织，而是台湾国防部资通电军下属网络战联队。中共国安称已经对资通电军指挥部的三名现役军人立案侦查，并公布三人姓名和相片。台湾军方明确否认相关指控。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对自由亚洲表示，所谓匿名者六四黑客或是相关的六四团体，其实大多数都是在海外的华人，中共硬要将他和台湾或者台湾国防部挂钩。叶耀元教授说，这个是中共一次认知战，他一步步将台湾政府的信用划得越来越差，将中国的问题归咎所谓的台独政府掌权，所以一直抹黑。在情在理，台湾国防部都没什么可能这样做。联合国新闻网就引述专家报道说， 台湾黑客可能确实攻破中共防火墙，取得某些重要情报资料，令中方造成相当损失。日本的北海道已经降下今年第一场初灌雪，令到左右的冷空气由20号开始灌入北海道高山。据东森新闻报道，北海道利尻山的山顶在22号被大雪覆盖，这个是日本全国第一场初灌雪，甚至比富士山更早。日本气象情报指，这个相对较往年提早了11日，比起上个雪季早了25日。初灌雪和初雪不同，初雪可能会出现在市区或者山腰，日本隶属大雪山系的黑岳在20号已经降下初雪，但初灌雪就必须要能够由山脚的气象观测站观测到，如果山顶被云层挡住看不到，即使爬上山能够见到降雪，这样亦不是初灌雪。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9月23号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度大会上号召电换高手参军。荷里安还表示正采取措施解决英国军队征兵不足的问题，以废除多达100项过时政策。据中央社报道，荷里安表示，如果你是顶级游戏玩家或程式设计师，国家需要你。他强调，英国军队缺少无人机操作员，而无人机的作用在乌克兰战场已充分展现。荷里安提到英国军队人手不足的困境，例如虽然有军舰，但是就没有足够的水手等。维持工党政府已经宣布为军职人员加薪，平均调升 6%， 这个是英国政府近22年来被军职人员的最大加薪幅度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